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8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真相币帮助我多救人，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3日。我是1996年夏季走入大法修炼的，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才走到今天，深感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现在把自己这些年来运用真相币讲真相救人的小故事与同修分享，以此来感恩师父对于众生的无限恩典与慈悲救度。记得那是在2004年到2005年期间，我在外地陪孩子上学时，和家人一起做一些小生意，经常给来买东西的顾客找回一些零钱。看到这些来回周转的纸币，我就在想，能不能把大法真相写到这些钱上面呢？因为钱币流通快，传播的范围广，人都有利益心，不会随便把钱币丢掉。大法真相写在这上面，应该能起到救人的作用。当时自己不知道这样做符不符合法，在钱币上面写东西，人们会不会不理解？但是总感觉钱币每天这样流通太可惜了，使用的没有意义啊。我想不管怎么样，只要能救人就是对的，就是符合法的。而且人们使用的纸币上面都有邪魔的头像，写上大法真相本身就是在清除害人的邪灵，人们通过真相币还能了解更多的大法真相。于是我就尝试着在1元的纸币上面写上大法真相的内容，要求自己尽量书写工整，字迹清楚，真相内容全面一些。这样我出去买东西坐车，尽量使用这些提前写好的真相币，希望更多的世人来了解大法真相，破除邪党宣传的欺世谎言。有一次我出去坐小客车，上车是人工收费，我把2张1元的真相币递给了售票员，其中有一张纸币上面写满了大法真相。当时我还有点担心，这样的钱币人家能不能收啊，有点怕心出来了。等我办完事返回的时候，恰巧还是坐的这班车，一上车就看见那个售票员正在拿着那张写满大法真相的钱币在车上大声念着呢，车上的人都能听见。我悬着的心一下放下了，知道这是师父慈悲的典物，鼓励弟子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救人。从那时起，我就一直使用真相币救人，真相币是我出去讲真相救人的好帮手，是助我救人的法器。后来看到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到，有人说人民币上写上法轮大法好，退党，我说这办法真好，这钱扔又扔不了，销毁又销毁不了。从看到师父对有关使用真相币救人的讲法后，同修就开始制作各种真相内容的印章了，这样我就不用自己手写了，因为刻制的印章更规范更美观一些。我每天都在使用真相币的印章。最近这些年，明慧网上面又为同修们提供了多样化的真相币模板，打印出来的真相币内容丰富，设计精美，使用起来更方便，救人效果更好了。一，大姐说，谢谢大法。一天傍晚，在一个广场附近遇到了一个大姐，这个大姐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面往前走着，因为这个人行道上面正在铺地砖，弄得路人都得绕行才能过去。大姐边走边说，正事不管，就是瞎折腾，今天挖土，明天换砖的，这又是那些当官的巧立名目想捞钱了。这时我走过去和大姐打招呼， 说：“这位大姐，看来您是一位头脑清醒、能明辨是非的好人，看得出来您是一个善良的人。”大姐说，她以前在一个政府机关幼儿园工作，现在退休在家，晚上出来到广场和一些老姐妹聊聊天，跳跳健身舞。我说：“大姐，今天咱们见面是缘分，想占用您一点时间，和您说说能够让人平安健康、躲过灾难的大好事，可以吗？”大姐笑着说：“可以，可以。”我就借邪党贪污腐败、不管不顾老百姓死活的话题给大姐讲真相，告诉她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法轮大法在国际上获上千项褒奖，告诉她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栽赃，告诉她法轮大法就是来救人的大法，告诉她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敬念保平安，告诉大姐抹去寿印才能躲过灾难，就是退出邪党的一切邪恶组织。大姐说她入过团队，并欣然同意退出邪党组织。我怕耽误她去广场跳舞，就说：“大姐，您听明白了大法真相，同意退出了这个邪恶组织，您就是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真为您高兴。”大姐也客气地说：“谢谢你，我今天没白出来，碰上你，这是咱们姐妹的缘分，你说的我都记住了，再见。”看到大姐转身穿过马路，向对面的广场走过去，我摸摸自己的背包，想找个真相护身符送给她。一看，今天没带来护身符，我就从包里拿出来一张1元真相币，急忙跑到马路对面追上大姐，我说：“大姐，请您等一下，想送给您一个护身符。”我双手捧着1元真相币送到大姐手里。大姐回过头来说：“我不能随便要人家的钱呢。”我说：“不是送给您1元钱，这1元钱不算什么，但这不是普通的钱，上面有大法真相，是能救人的护身符。我怕您回去记不住，就是希望您回去后能时常看看，这样就不会忘记了。您带回去也给家人看看，咱们让家人也能够健康平安，多好。”大姐两眼带着泪水接过真相币，连声说：“谢谢，谢谢。”我告诉她不用谢我，是大法师父慈悲，是大法在救人。我和大姐道别就往回走，我刚走出不远，就听大姐在后面喊我等一下。我回头一看，大姐正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真相币，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并郑重地说：“谢谢大法，谢谢大法。”我知道这是得救的生命发自内心对师父的感恩。望着大姐离去的背影，我站在那里双手合十谢师恩。为了节省时间救人方便，我出门一般就打车，每次在车上我都提前把真相币准备好，然后我会问一下开车的司机：“先生您好，我没带电话，不能扫码付费，我这里有带字的零钱付给您可以吗？”一般都会说可以，只要是钱就行。这样我就会抓紧时间，以真相币上面的真相内容为话题，给对方讲大法真相，劝三退，一般都能接受。二，司机说：“这钱我回去要好好珍藏起来。”一次打车出门，开车的司机是一位比我年龄小的男子，我上车就亲切地和他打招呼问好。我说：“老弟你好，今天坐你的车是缘分呐，麻烦你把我送到某商城。”他感动地说：“大姐别客气啦，这是我的工作，是应该的。”我说：“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人与人之间就是应该相互尊重，懂得感恩。”司机说：“ 大姐，你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吧？要不就是信佛的。我接着说，对，我是有信仰的，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我把准备好的打车真相币拿给他看。你一定要好好看看这上面的内容，记住有福报。这个司机说，我一听你说话就感觉很亲切，很善良，原来是信这个呀。就这样，他问我答，在愉快的讲真相互动中，这个生命得救了，选择了三退保平安。临下车前，我又嘱咐他，时常的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帮你度过劫难。回家要把这救命的大好事也分享给家人，让他们也能够得救。这个老弟感动地说，姐，这钱我回去要好好珍藏起来，等法轮功平反的时候，这是见证。佛法无边，真相币是师父肯定的救人项目，就一定有救人的威力。所以这些年来，只要是买东西有用钱的机会，我都使用真相币。坐公交车投币，去早市买菜，去商场购物，去路边的生鲜市场等等。因为一张真相币就是一份救人的真相传单。我在使用真相币买东西的过程中，会找机会和卖主或是身边买东西的有缘人讲大法真相，劝三退。开场白都是用真相币为话题，一般都能接受。当然，这些年也碰到过一些被中共邪党洗脑中毒严重的，不听真相的人。法度有缘人，听不听是众生的选择，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有时我还带着不同面额的真相币去早市或是水果店买东西，顺便可以帮店主兑换一些真相币零钱使用。明白大法真相的店主都愿意使用真相币，说使用这种钱做生意有福报，生意红火。尤其在东北地区，到了十月份正是卖秋菜的季节，我就利用小面额的真相币去买秋菜，一样的秋菜不在一家买完，分开到多家摊位去买，这样能把真相币传递给更多的人，同时也能有更多的机会和这些卖秋菜摊主讲真相。有时打车讲完大法真相，下车付费时，开车的司机说什么也不收钱，说你把这么好的大事告诉了我，感谢还来不及呢，打车钱就不收了。这个时候我会说，师父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为别人着想，付出就要所得，打车钱你一定要收的。在这天灾人祸不断的乱世中，是我师父在慈悲救人，你们就谢谢大法师父吧。现在的中国大陆，邪党对网络的严厉封锁和无处不在的非法监控，使很多很多中国民众无法了解大法真相。真相币的使用能让大法真相遍地开花。我碰到过许多人，就是从真相币上面了解的大法真相。三，司机说，大姐，我也想看看这本书。一次，我打了一辆比较高档的车回家，因为车里安装了能录音的监控，我想给开车的司机讲真相，司机善意的回头不让我再讲下去，用眼神示意我要注意安全，所以在车上，我只是为他得救做了一些铺垫。在交谈中，感到这个人比较正直，相信善恶有报，眼看就要到家下车了，这个有缘的生命还没有得救呢，怎么办？情急之下，我拿出真相币打车的钱，一边递给他，一边说，先生，今天能坐你的车回家是缘分呢，谢谢了，希望你好好看看，记住有福报。我下车后转到司机座位的车门旁，司机打开车窗问我，大姐， 你有什么事情要说吗？我说，看你年龄要比我小得多，就叫你老弟吧。看你人这么正直善良，大姐想和你说几句重要的话，不说对不起你呀，能耽误你几分钟时间下车说吗？这位司机爽快地说，行，大姐，没问题，我下车咱们再说。等他一下车，我就抓紧给他讲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天安门自焚是栽赃陷害，为什么要三退才能保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走过劫难。他说，大姐，谢谢，我知道你是真心为我好，我上学时加入过少先队，我同意退，我回去再好好看看这钱上面写的真相。他又说，大姐，听你说大法这么好，我也想看看这本书，你现在身边有吗？我笑着说，抱歉了，我身边没有，但是你有这个心愿就好，相信有一天你会看到这本宝书。咱们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回去把这个大好事告诉家人和朋友，让他们也得救，这样你也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他说，会的，然后双手合十和我道别。其实真正救人的是大法，是师父，慈悲伟大的师父把这些建立威德的机会赋予给了弟子，去把得救的福音传递给世人。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走正最后的路》，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6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51岁，在大法中修炼27年，回首往事历历在目，一路走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与点悟。借明慧网向师父汇报我的修炼过程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学好法。我记得刚得法的初期，学法时思想中杂念少，心静，听录音看录像都很精神，看书不容易溜号，但是后来慢慢就不行了，看书时眼睛在看书，思想却去想别的事了，看完书自己都不知道学的内容是啥，学法不得法，还对大法不敬，我很苦恼。当时我身边有位同修在背法抄法，他也建议我背法抄法。当时明慧交流文章也有很多同修开始背法，我很受启发，就开始一句一句的背法，一段一段的背，有时一段法要背上几十遍才能记住，这也是修去急躁心的过程。有时背着背着忽然明白一点法理，但是有时背过之后又忘了。我想至少思想不去想别的，虽然学得少，可真正是我的主意是在学法，在同化法。我还悟到法学得好，思想越静，发正念和练功时不容易迷糊。我以前抱轮时思想中的杂念多，现在我觉得能静下来了，现在思想中出现不好的念头，马上就能抓住它，排斥它了。后来我也开始抄法，一段基本上背熟之后 就抄写一段。现在第三遍快要抄完了。师父叫我们多学法，学好法，静下心来学法。我就想达到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同化大法，时刻用大法来指导修炼。第二部分，发好正念。我是闭着修的，只是有时练功时感到法轮的旋转，周天的运转形式。晚上12点发正念时，有时犯迷糊。练静功时，有时没听见师父喊换掌的口令，手已经结印了，我感到苦恼，不知道如何突破。最近师父点悟我，前五分钟清理自身空间场没做好，我悟到，发正念是很重要的，是直接清除邪恶生命对我们的干扰。现在我开始重视起来了，加长时间清理自身空间场的邪恶生命与败坏生命。第三部分，讲真相救人。我的工作是给我妹妹做一顿中午饭，上午九点前出去买菜，我就利用买菜的机会给一起买菜的人讲大法真相，在上下班的路上找有缘人讲真相。我妹妹所在小区的外墙有一条路，夏天路两边的树叶茂盛，很凉爽，有些人喜欢在那儿乘凉。每天我都要骑车过去看有没有人路过。一次，一个送快递的小伙子在那儿乘凉看手机，我过去给他打招呼，他当时也听了我讲的真相，但我没有资料给他。过了一段时间，我又碰到他在那儿休息，我向他问好，告诉他法轮大法真相，告诉他三退真相，告诉他了解真相、明真相与自己性命的重要。最后他高兴地接受了真相。一次我在阴凉小道上遇到了一位大姐，我和她搭上话时，我刚讲了几句大法真相，她说了些不好的话，还拿出手机来拍照，我就骑车走了。没走多远，我想不对呀，她不明白真相还做些不好的事，对她不好。我就倒过去找他，对他说，大姐，我告诉你大法真相是对你好，法轮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在人类道德败坏的末法时期，大法师父传大法渡人，电视上的天安门自焚案是假的，你拍我的照对你不好。当时街上有行人，我就走了。没过多久，我中午回去又碰上他，当时我还在想给不给他讲呢，我还是主动向他问好，大姐，我们又见面了，我就是上次告诉你法轮大法真相的人。他也变得随和了，还听了我讲的一些其他真相，遗憾的是这次我没能给他做三退。有一天我到学法点学法，走过了那段路后，才发现一个送快递的小伙子在那儿歇着看手机，我想肯定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于是我又回过去向他问好。我说，小伙子好，干活辛苦了，吃饭没有？他说吃过了。我说，碰上就希望你平安幸福，告诉你一个福音，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救人的佛法。我问他听过大法真相没有，他说没听过。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大法师父在末劫时期传大法救人，现在人心道德败坏，天灾人祸很多，大法教我们做好人，大法红传世界，只有中共无神论组织在打压一群做好人的修炼人，还制造天安门自焚案，栽赃大法，谎言还写进教科书，毒害学生。小伙子手机也不看了，听我讲，最后退出了邪党组织，还接受了大法真相资料，我叫他珍惜资料，传给家人看。我心里感恩师父，让我没有错过有缘人。最近我碰到一位大叔，我说，大叔你好，骑车出来转转买菜呀，你听说过法轮大法的真相没有？ 他说，你接班了，以往不是有几个老年人讲吗？这位大叔已经明白真相了。我说，我们讲真相20多年了，只是我们没有碰到而已。我说了几句祝福的话，就离开了。那天我去买玉米时，给身边一位看上去很有气质的大叔讲真相，讲了现在的道德败坏、天灾人祸、共产邪党如何迫害好人与三退的重要。他说，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乱象了，他爽快地退出了邪党组织，还说，谢谢大妹子。在这20多年的讲真相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什么样的人都遇到过，有骂人的，有说难听话的，有抓住车子不放的，有吐口水的，有恶告的，也有不搭理的，当然更多的是感谢的，也有对我核实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我都把慈悲、把真相福音告诉这些有缘人，希望他们明真相，得到大法师父的救度。第四部分，磨练心性。我帮妹妹干活已经11年了，当时我的想法是，找个时间短的工作，就有时间讲真相，又有时间学法，少挣点钱也无所谓。妹妹叫我去帮他们煮中午饭，我想，也许是师父的安排吧，我很珍惜这份工作。每天由我买菜，买菜的钱，他们一次性给我1000元保管，用完了再告诉他们，我从来没有贪占过买菜的钱。有时我忘了记下买菜的数额，我就用自己的钱贴上。我每天饭后把厨房打扫得干干净净，妹夫夸赞说，姐姐把厨房收拾得真干净。有段时间，妹妹吃完饭都要评论一番，今天的菜没有搭配好啦，菜的颜色不好看啦，要色香味啦，今天的菜做得不好吃啦，今天的菜不新鲜啦，弄得我不知道怎么做了。他们又不点菜，叫我自己买，有时买的菜不合他们的心意，我心里产生了不平衡，又没有挣你多少钱，我不想干了。记得有一次中午吃饭时，我不知道哪道菜没做好，妹妹就数落我，当时我没吱声，心想没做好我就下次做好。见我没吱声，她就说，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当时我们4个人吃饭，我们都没有做声。我吃完饭两下收拾完后，骑车走在回家的路上，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流。我也知道这是在帮我提高心性，但就是忍不住。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妹妹又向我道歉，说她丈夫和儿子都说她不应该说那样的话。我说没事，我的心放下了，我知道妹妹在帮我去掉不让人说的心，只想听好话的心，委屈心、不平衡的心、妒忌心、面子心、求名的心。当她夸我做的菜好吃时，我又会生出欢喜心等等。在妹妹家干活，我从来没有私自吃她家的水果、糖果。有一天中午，我感觉有点饿了，很想吃一块昨天剩下的卤鸭子肉，突然脑子想起一句法，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我想不能随便吃，等会儿一起吃，家里的剩菜剩饭我都吃，让他们吃新鲜的。其实妹妹一家人很好，也很支持我修炼，中午12点发正念的时间我都能发上。师父正法已到了尾声，我觉得我还有很多的人心没修去，比如私心、分别心、色欲心、仇恨心、怕心、安逸心、贪物的心、追求完美的心、贪吃的心、疑心、信师信法打折扣的心、混同于常人不修口、显示心、执着养花的心、对女儿的情，所有的这些人心都不是真我，我不要他们，发正念清除掉。 现在我也能3:10起床参加晨练了，6点发正念半个小时，我再练40分钟进攻，吃了早餐后再一次发正念，然后出去讲真相，晚上看各地讲法抄法，每天都这样。我要珍惜师父为我们延长来的时间，抓紧时间修好自己，踏踏实实做好3件事，用在大法中修出的善慈悲去救度众生，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师父为救众生的付出与辛苦。跪拜恩师，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